列王纪下第四章第八节到十七节。翻到后，我读双数，请会众读单数。一日，以利沙走到苏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苏念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以利沙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以利沙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好，我们的经文今天就读到这里。下面是正道的时间，今天的信息是得福的妇人，请高路传道。
好，我们在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借着你的话语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求主在今天，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你亲自使用这个无用的仆人传递你的话，将你话语当中的那宝贵的恩典传递给所有的来到你面前的人。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得福的妇人。上个主日是母亲节，每一位母亲都拿到了一朵漂亮的玫瑰花，是对母亲节的庆祝。这个主日呢，我要讲有关母亲节的信息，有关母亲的信息。对于每个母亲来说，不单要得到玫瑰花的鼓励，也要得到圣经的劝勉，因为唯有圣经的劝勉能够让各位能够成为更好的母亲，更好的妻子，能够让你的家因为你的缘故在上帝面前蒙福。那作为一个妇人，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妻子，你如何能够真正的蒙福？如何能够把真正的福分带到你的家里去？这个问题世界没有答案。虽然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有很多所谓的社会学家，有很多所谓的妇女问题专家，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妇女的问题没有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家庭的问题不是没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包括做研究的那些专家，他自己都在这个问题上面解决不了。感谢主，唯有圣经，只有圣经才能够真正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绝对的答案。只有圣经才能够真正让这些的妇人妇女能够真正在上帝面前蒙福，而且把这个福分完完全全的 带到自己的家里去。在圣经里面就有这样一位人物，我们刚才读过的以色列书念的妇人。我们透过圣经要看这个妇人是怎么样在上帝面前蒙福，是如何把这个福分带到他的家里面去。刚才读的列王记下的4:8-10，那我这一段，实际上这段的经文是包括了列王记下的4:8一直到后面的19。我看哈，不是19，一直到后面的37和列王记下的第8:1-6是很长的经文，是讲了一个信息，讲这个书念妇人的故事。那为什么刚才没有读那么多呢？不想耽误他太多的时间。那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在这个列王记下4:8-10，主要是讲到这个书念的妇人，她因着对上帝的爱，乐意去服侍上帝的仆人，乐意服侍上帝，这是这一段的经文，因此能够在上帝面前蒙福。在后面的4我们没有读过的4:18-37，也讲了这个书念的妇人，她因为对上帝的服侍，她的信心得到坚固，因着这个信心的坚固，她胜过了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危机。在后面列王记下的8:1-6，也是讲到这个妇人因为在上帝面前有了这个信心，在以色列国面临全国灾难的时候，他的全家在上帝面前得蒙保守，这是一个整串的信息。那书念妇人这个事件是记录在列王记下的第4和第8的一段，这段时间是在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北国的地方发生的。那当时的这个背景的情况是以利沙接替了以利亚成为以色列北国的先知，北国的局势政治局势是非常的动荡，北国的信仰是非常的混乱，他们拜金牛犊，拜偶像。当时北国的国王叫做约兰的，是亚哈的儿子，约兰的母亲叫耶洗别。那这是在圣经里面记录的非常邪恶的一个妇人。耶洗别她是西顿王的女儿，她最大的特点是拜巴利，残害耶和华的先知。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背景的情形，国家的情况，信仰的情况，是在这么一个背景的下面。然而就算在这样一个不堪的、很混乱的、很糟糕的情形下面，耶和华他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仍然眷顾以色列。在以利沙之前，耶和华曾经差遣以利亚警告以色列，3年的大旱来惩治以色列。在加密山，以利亚对800个假先知、400个巴利、400个亚瑟拉、800个先知把他们杀掉，然后又祷告耶和华降雨救以色列国。那这样一个很大的事情发生呢，以色列国有暂时的回头，但是没有真正的悔改。当上帝把以利亚接走以后，他又重新的又拣选了以利沙，加倍的灵感动以利沙，赐给他更大的能力给他。那这位先知在当时的北国是呼吁整个北国悔改，他用大能的手来帮助北国，但是整个的北国仍然活在败坏的里面。从君王到祭司，从首领到百姓，一味的悖逆，举国上下都是一样的情况。就算在这种的非常可悲的可怜的情形下面，上帝仍然为自己留下7000人未向巴利屈膝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环境里面，仍然有敬虔的人活在北国以色列，虽然他们为数不多，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少，但是他们的敬虔，在上帝惩治整个以色列国的时候，上帝却单独的、独特的保护每一个敬虔的属于他的人。那这件事情在整个北国以色列，也在上帝整个救恩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也是上帝至始至终在整个救赎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所做的这样一个情况。上帝是全能的神，他是全然公义的上帝，他绝对不会漏过一个悖逆的，他也绝对会眷顾每一个敬虔的。这个是上帝做事情的那个原则和他的全能，在整个的救赎过程当中所掌握的，从头至尾所掌握的这个原则。所以在启示录的里面，主耶稣对萨迪教会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然后后面有一段经文，启示录三章第四节，然而在萨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上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书念的妇人就是这样一位妇人，就是其中一个敬虔的妇人，在整个北国全国悖逆、信仰全国垮台、属灵的光景非常恶劣的情形下面，他仍然持守住他的敬虔。也因为他持守敬虔的缘故，他就乐意接待先知以利沙，也因为这个缘故，他蒙上帝的恩典的赐福。也因为这个缘故，当饥荒遍地、兵荒马乱临到北国的时候，他和他的全家却得上帝全然的保守。列王记下的第四章第八节前半部分，他讲到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那里，有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书念是北国的一座城，在以撒迦的这个境内，那他大概在地中海和约旦河的中间的那个部分。以利沙被上帝立为北国的先知，整个的北国多数人都知道，但是多数人不听他，多数人不理会耶和华所立的先知。所以当以利沙途经书念这个境界的时候，因为他的住处是在加密山上，他会在北国的各地去走，他会去教导，他会去带门徒。经过书念的时候，这个大户的妇人要接待他。那在这个里面请大家留意啊，这个大户的妇人没有给他名字，只是把他叫做某一个大户人家的妇人，这是圣经的一个特点。为什么没有名字呢？因为在圣经的里面，对于信神的人来说，人知不知道他的名字不重要，谁知道他的名字重要？上帝知道他的名字重要，他的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这个更重要。所以书念的妇人有没有名字没有关系，重要的他是那个敬虔的妇人，重要的圣经里面看这位敬虔的妇人怎么样行在上帝的面前。大户的人家很富有，她是这个很富有的大户人家的女主人，现在的词叫做什么？叫做富婆，是不是？是一个富婆，很有钱的。那富婆会做什么呢？富婆的日常生活应当是什么呢？享受生活吗？去旅游，吃美食，买豪宅，买名牌，搞美容，做整容，看韩剧。富婆会做什么呢？那这一个身份是表达她敬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我们这个时代的姐妹，你们的信仰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这个世界这个潮流太多了，很多很多的潮流冲击这些的姐妹，还有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孩子，追求属灵的敬虔对于姐妹来说 和当时的时代相比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那个时代，现在算起来2800年前在以色列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在那个社会的里面有摩西的律法，有社会的一般的规则，生活比较简单，相夫教子了，操持家务了，比较简单，但绝对不是每一个富人都敬虔。在当时的时候，那些的富人和苏念的富人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多数的富人是拜巴利的，拜偶像。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带给他们今生的好处。这个是当时的情形，不是社会生活简单他就容易敬虔，不一定。当他内心里面所求的仅仅是今生的好处，当他里面的私欲被世界的好处抓住，他没有办法能够敬虔。那苏念的妇人他是敬虔的，在当时是非常少的，热心爱神的是更少的。那伊丽莎经过，他就强留他吃饭。为什么要强留呢？吃饭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强留伊丽莎吃饭呢？背景，在当时的时候，所有的爱神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乐意接待上帝的仆人，因为他们知道，当他们接待上帝仆人的时候，就是在神面前来侍奉神，就是在上帝面前蒙恩，这是当时的背景。那对于以利沙先知来说，他不会随便的去被人家请吃喝的。真正属神的先知，不是为了吃喝，不是为了钱财活着，他也绝对不会去攀权富贵，不会去做那个事情。在当时的背景的里面，因为悖逆的很厉害，很多人祈求完全是为了今生的好处，那这样的人以利沙他不会去接受他们的邀请。当这个苏念的妇人强留他的时候，以利沙发现这个妇人是敬虔的，是真正出于爱神的缘故，所以他接受他的邀请。以利沙是当时大能的先知，如果你看列王记下的第4章1到7节讲一个故事，以利沙门徒的妻子跟他说，我的丈夫死了，现在我们家里欠债，有人逼我要我卖了我的儿子。以利沙就跟他说，你家有什么？说只有一瓶油。以利沙说，你拿这瓶油，你就借所有的器皿到邻居借，不要少借，只要多借，然后这瓶油你就倒满所有的器皿，还你的债，还留下够你生活。耶和华的先知绝对不缺吃不缺喝。在后面还有一段的记录，乃曼亚兰国的乃曼那个大将军找以利沙来医治他的麻风病，然后乃曼带了极多的金银，那个金银多到一个地步，如果以利沙收掉他所有的那些的财物，以利沙立刻可以变成一个大财主。因为他的仆人基哈西要了2他连德的银子，他就可以买葡萄园，就可以植地，就可以从一个小财主。他带了10他连德的银子，还有很多的金子带来，以利沙一概不要。耶和华的先知不缺钱，但是他看见这一位苏念的妇人，他愿意来接待他的时候，他就接受他的邀请。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位苏念的妇人本着爱神的心来接纳他，来接待他，他要在上帝面前蒙福了。这是先知以利沙所知道的，不是以利沙能给他什么，以利沙知道上帝会给他从他来的祝福。坚持在敬虔上需要坚持的，各位姐妹，因为你在敬虔上会受到挑战，你非得坚持，你那个敬虔才能守得住。很多姐妹很会坚持， 问题你坚持的是什么？上个礼拜母亲节，台湾发生一个情况，有一对夫妻出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丈夫夹菜先夹给妻子，结果妻子勃然大怒，为什么呢？他说父母在这边，你应当先给父母，怎么会先给我呢？那个丈夫就不太同意他的意见，两个人就有一点小吵架，就回家了。回了家以后，这个妻子仍然很坚持，继续跟丈夫吵，吵了以后变成打架，打了架以后，第二天早上丈夫上班，这个妻子在浴室里面吊死。坚持什么？你要坚持的到底是什么？这位书念的妇人所坚持的，不是自己的主意，不是自己的看法，不是钱财的追求，不是望子成龙的计划，是爱神的心。因为他坚持这个，他在上帝面前就必定能够蒙福。在四章八节后面，此后伊丽莎每从这里经过就进去吃饭。那这个先知很有意思，他既然请了他，让他强留他吃饭，他每次经过他就进去吃饭，是不是有一点便宜一直占的感觉？不是，伊丽莎非常清楚上帝要祝福这位妇人。事情还没有完，不单是吃饭而已，后面经文九到十节，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的时候，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这个妇人还要做更多的事情。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妇人是一个标准的以色列的敬虔的妇人，她做事情既有原则又有界限。他的原则和界限是什么呢？当他请以利沙吃饭的时候，他自己做决定，因为他是这个大户人家的女主人，在他自己的范围的里面他可以做决定。但是当他想给以利沙盖房子，这是一件大事的时候，他一定要征得丈夫的同意。这个是这位妇人标准的敬虔的妇人，不是坚持己见，我有热心爱神，我就一定要这样做。在大的事情上面，她要征求丈夫的同意。那这位妇人做这么大一个决定，是不是太过草率呢？是不是热心发作以后她就失控了呢？为什么要接待先知到一个地步，以利沙没有要她这样做呢？她为什么这样做？看后面的经文，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这个是这位妇人要接待以利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她很有热心，很乐意接待，她很细心观察，她知道以利沙经过的时候虽然有吃有喝了，但是呢她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没有地方去，所以呢她要给他盖一个房子让他可以休息。但是她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他不是因为以利沙有名声他就这么做，他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很细心的观察，很谨慎的观察，用妇人用姊妹特有的敏感，他特有的观察力来分辨这个先知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实。那他分辨的那个最主要的那个点是什么？作为一个妇人来分辨耶和华的先知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是圣洁。这个先知是不是圣洁的？他为什么以这个为分辨呢？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位先知是真正上帝的仆人，他必定是圣洁的，他也必须是圣洁的。因为在当时以色列有很多号称是先知，有很多号称是耶和华的先知，但是是假先知。那怎么看出他是假先知呢？如果是假先知，他的生命必定不圣洁。耶稣讲得很清楚，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看果子就看出它的树，那个果子是什么呢？如果那个号称是耶和华先知的，他不圣洁，他是假的。姊妹，在属灵的分辨力上，你们最强的强项是对圣洁的分辨，未必是在很缜密的真道的这种的上面来分辨，那个弟兄比较强，姐妹最强的是你们对圣洁的分辨，这个姐妹在这点上是上帝给你们特别的一个分辨的能力。如果你只看他是不是能够行神迹，如果你只听他是不是有口才，如果你只看他是不是有才能，如果你看他是不是能给你带来利益，你很容易落在迷惑的里面。但当你观察他是否是圣洁的时候，上帝给你特有的那个敏感力就会发生效用。这是姐妹分辨真假先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当然，你的心要爱慕神的圣洁，你的心要被上帝的圣洁吸引，然后才产生敬虔，才产生这种的分辨力。如果你的心被钱财、珠宝、美衣、豪宅、被善恶果吸引，你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分辨力。姐妹的心灵在分辨圣洁上很敏感很强，这是你们的强项，但是我必须要说，你们有个弱项，是你们的耳朵和眼睛。相对你们心灵来说，你们的耳朵和眼睛是比较弱的，花言巧语一下大概就不行了，看见很多漂亮的东西大概就不太稳定了，这个是姐妹的特点。但是当你用心灵去分辨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得清楚。夏娃看见了善恶果，然后他听到了撒旦所讲的那一串的道理，然后他眼睛看那个苹果，那个树又美又好吃，又能叫人有智慧，这么多的好处，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终于这下子发现了这个好处突然临到我身边，我就立刻伸手。请姐妹特别留意，读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3:6-7，那偷入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段经文上帝特别提醒姐妹要留意，要留意，不要被人家挑动私欲就落在那个陷阱的里面，特别留意。做传销的，搞异端的，最先下手的就是姐妹，姐妹比较容易下手，你听她讲然后看，最后就觉得这个好事儿，这辈子终于临到我了。请大家特别特别留意这个事情。前些年在上海有一对新加坡的夫妻到上海去，在那边做生意，在那边生活，然后就接触了东方闪电。接触东方闪电以后呢，这个妻子有一天就跟丈夫说，我们要把家里所有的财产全卖掉，捐给东方闪电这个教会，所有全都卖掉。然后他说，我跟教会讲，这个时间以前我一定全部要做完的。丈夫不同意，他要跳楼，丈夫扯住他，已经跨到了要跳下去了，扯住他。后来就有人去报警，悄悄把这个姐妹救回来。他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东方闪电人给他一祷告，他的病就得医治了。他原来有失眠症，有这个身体不好，有那个身体不好，一祷告他就病得医治了，所以他就对这个东方闪电笃信不疑。 他就被迷惑到这个地步，变卖家产，连命都不要。那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如果你从圣洁来分辨，你从圣洁来分辨，当一个所谓的信仰，当一个所谓对的东西是到你面前来贪恋你的钱财的，有这种污秽的在里面，不圣洁，那个是假的。东方闪电就做这种事情。东方闪电他会用他们那里面的女信徒，让他去色诱男的基督徒，做这种污秽的事情，不圣洁，这种信仰一定是假的。他们会用暴力去把人掳到他那边，你不改变不信他，他就打你。这种恶毒的东西不圣洁，你可以分辨它。你怎么去分辨？圣洁，这是你分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用这个来看，你就不会看错。苏念妇人她很有热心，她有很有属灵的智慧，她有很有对的那个灵感的观察力。用圣洁来看，当她看出这个是圣洁的神人的时候，她才跟她丈夫商量，我们建个小楼，给她生活的用具，招待她，让她住在这个里面。那这个动作很大，就算她有钱，这个开支也是不小的，不会随便去做的。他乐意去做，当他认准了确实是我在服侍上帝，他就去做了。他的丈夫也是敬虔的，他也同意他的妻子。为什么会同意呢？他的丈夫从头至尾是被动的，没有在这里面露面，没有跟以利沙讲过话。为什么？他的妻子非常得她丈夫的信任，因为她的妻子是这样的一位有属灵智慧的这样一位妇人，她很得丈夫的信任。她丈夫就说，那就去做。后面他们要蒙恩了。四章的十一节，一日伊丽莎来到那里，就进了那里，进了楼里躺卧。那伊丽莎来了就躺下了，看起来好像很自然很舒服，绝不是占便宜。他知道上帝要赐福他了。后面十二节，伊丽莎吩咐仆人加西说，你叫那个苏念的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来，妇人站在伊丽莎面前。那这个场景我们需要稍微的看一看。伊丽莎他吩咐仆人叫苏念的妇人来，那他们的两个角色是什么角色呢？伊丽莎是客人，被这位苏念的妇人招待的，而且招待的很好，有吃有喝还有得住。然后呢，伊丽莎和这个妇人见面是叫他的仆人，你把那个妇人招过来，好像不太客气啊。这个如果是个和尚，谁给他捐钱，他叫他什么？他叫他施主，是不是？给他钱他叫他主嘛，有钱就是主了，和尚叫施主。甚至有的教会有钱人来了以后要对他毕恭毕敬的。伊丽莎不是，伊丽莎说，你叫他来，因为他知道他是耶和华的先知，因为在当时的背景的里面他这样做是合宜的。苏念的妇人他很敬虔，他很敬重这位先知，他就过来，他就站在伊丽莎的面前。这两样在我们现在的时代看起来好像有一点不太客气，但实际上在背景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合宜的一个动作。十三节，伊丽莎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先知纪念苏念妇人所做的一切，他说，你为我们费了许多的心思，然后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请问这是回报吗？这是以利沙回报他吗？你既然为我做这个，我为你做什么，是回报吗？是不是回报？ 我前面讲过，伊丽莎知道若是这个妇人本着敬虔，她要服侍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必定会赐福她。这个是因果关系，伊丽莎叫她来是她知道上帝必定会赐福她，她做了这么多。也许有人会问，伊丽莎讲的话好像有点太大了，她说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这位穷先知吃的喝的都是人家招待的，住也是住的人家给他盖的房子，然后呢他跟人家这个富婆说，你向王和元帅有什么求的？你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有点矛盾，他口气是不是太大了？这个话可能连这个习近平奥巴马也不敢讲，你向我求什么你说，尽管说，他也不敢讲，他还是有限的嘛。为什么伊丽莎敢讲这个话？他的背后是上帝，他知道上帝要赐福他，他问你所求的到底是什么，超过王和元帅那个所有的能力。你王和元帅是上帝设，上帝让他做他就做，上帝不让他做他就做不了。后面这个妇人的回答非常特别，他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这个妇人说什么？我对上帝给我的赐福非常的满足，我对你做的所有的一切没有任何的回报的需要， Nothing， 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单单因为感恩的心来服侍上帝，来服侍耶和华的先知以利沙。这个是敬虔的妇人，不是带着目的，更没有私欲在里面。做了这么多，是不是能够得到他想要的呢？没有。书念的妇人是这样子，真正从心里面甘心的去爱神。后面十四节，伊丽莎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希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丈夫也老了。问他的仆人，最后发现这个书念的妇人没有儿子，丈夫也老了，那这个妇人到底有需要没有需要？这个妇人有极大的需要，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如果一个妇人没有儿子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事情。然后他们是一个大户的人家，这一家如果没有儿子是这个家族非常羞辱的事情。到一个地步，这个家族他的家产他的名没有办法向外后面延续，和中国过去旧的时代好像没有儿子那个情况差不多的。这个妇人她有需要，她不是没有需要，但是她不是带着这个需要来服侍以利沙，她根本都没想要这个。这个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是讲到这个敬虔的妇人。那这个妇人她也知道这件事情君王和元帅做不到，但先知问她，她也清楚的知道是上帝要问他。这个妇人他也知道上帝原来曾经赐福亚伯拉罕和萨拉他们有了儿子，虽然他的先生已经老迈了，但是不是上帝就没有能力赐福给他，给他儿子，那他为什么不求这个呢？为什么这个妇人不求这个呢？原因，他虽然是敬虔的，他虽然对神是全然的真心的，他的信心是真的，但是他的信心是软弱的。这个是所有的整体的属灵光景软弱的时候所造成的信徒的光景是这样，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这样。 一个时代信心非常的软弱，很多的信徒他很敬虔，很单纯的追求神，但是因为时代非常的软弱，因为教会非常的软弱，很多的信徒他有对的信心，但是他的信心是软弱的。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到处都是，我看见很多的信徒也许不是我们教会的，对神那个信是对的，是真的，但是那个信心是软弱的。在很多的难处面前，没有办法真正跨出信心的脚步，在很多征战的面前常常失败，信心是软弱的，有但是是软弱的。15-16节，伊丽莎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伊丽莎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上帝透过伊丽莎跟他讲的这句话，是完完全全耶和华当初在亚伯拉罕面前和撒拉面前所讲的话，明年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同样的一句话。这个熟念的妇人她不相信，她软弱，她说神人呐、啊，她称他是神人，却没有信心相信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我主啊，不要欺哄仆人。他把他称为主，他忘了耶和华绝对不会欺哄人，耶和华的话绝对不会落空，他没有信心来承受这个应许，他信心是软弱的。上帝要赐给他的是他最需要的，是最大的福分，不但拿去他的羞辱，也拿去这个家族的羞辱，也预表上帝要赐福这个家庭延续到他的后代。但他的回应是软弱的，尽管他软弱，上帝仍然赐福给他。我前段时间有查经，在小组的里面有一些这个基督弟兄姐妹问，圣经那个时候讲的神迹现在会发生吗？会发生吗？大家觉得会发生吗？你真的信会发生吗？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真的信会发生吗？还是靠自己搞定了？还是就跑了？还是就后退了？真的吗？书念的妇人就是这种的光景，她有信心，信心是软弱，但是耶和华眷顾他。17节，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伊丽莎所说的，上帝赐福给他，尽管他软弱也赐福给他。那书念这个妇人没有任何惊心动魄的动作，没有做什么大事工，他就仅仅因为敬虔，因为乐意服侍神的仆人，乐意服侍神，尽心尽力的去做。尽管他信心还是软弱的，上帝仍然把那巨大的福分赐给他，赐给他的家人，赐给他的家族。上帝是这样子来恩待每一位在他面前守住敬虔的人。有了孩子没完，因为孩子会长大，因为孩子会遇到困难，危机来了，一个可怕的危机临到这个家庭。正在收割的时候，家里正在忙碌的时候，那个孩子突然头剧烈的疼痛，跟他爸爸说，我头啊，我的头啊。他的爸爸就跟仆人说，把这个孩子抱给他的母亲。那也许是农忙的时候太忙，父亲没有时间，那个时候也没有911，也没法叫救护车。那这个丈夫对妻子很信任，就交给他的妻子，然后这个孩子坐在他母亲的膝上，到中午就死掉了。那一个巨大的危机临到了这个家庭。如果是一个平常的母亲，这个时候 可能只有慌乱吧，不知所措吧，呼天抢地吧。但是这一位母亲出奇的镇静，她把孩子抱上伊丽莎所住的楼，把她放在床上，门关起来，然后呼叫她丈夫说，不是说出大事了，孩子死了，没有，呼叫她丈夫说，赶快叫仆人贝驴，我要去见神人。她丈夫很奇怪，不是月朔，不是安息日，你干嘛见先知呢？因为这两个节日是他们去见先知的那个日子，去敬拜，去听他做教导，这个时候不是那个季节，为什么去见先知呢？那个妇人的回答更加的特别，她回答四个字，叫做平安无事。一个母亲能够做到这样吗？孩子死了，然后先生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平安无事，怎么可以做到这样？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这个妇人的回答极其镇静，极其有智慧，因为她儿子已经死了，就算告诉她的丈夫也没有用，只能引起混乱，她一个人来处理这个事情。这位母亲不得了的，那她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处理这个事情呢？如果她不是一个敬虔的母亲，如果她不相信上帝，如果她不相信这位上帝可以赐给她孩子，也可以救她的孩子，她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所有的母亲，你若不是因为敬虔的缘故，若不是因为对神有信心的缘故，你必定没有办法这样，没有人可以。她就这么做，冷静到一个地步，用最高的效率来做这个事情，赶快备驴，因为苏念城到加密山伊丽莎住的地方大概有30多公里，骑驴走最快大概也要五六个小时，所以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他对夫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你就不要单眼，非常坚定也不慌乱，用最高的效率赶到那边去。这是这位妇人处理这样的一个危机。到第4章26到31节，神人远远的看见他，也许这个伊丽莎住的地方窗户对着马路，也许人在外面，总之神让他看见了他，然后他的情况看到以后，伊丽莎他看出一定有问题，一定出大事，因为不是平常的日子，不是这个节日，为什么这个妇人这样风尘仆仆的赶来，一定是出大事，也一定是他家里的事情。他就跟仆人说，你赶快跑过去问他有什么事。这个仆人就跑过去问他，你的丈夫平安吗？你的孩子平安吗？然后这个妇人回答说，平安。他为什么说平安？他来不就是找说我孩子死了，要找这个伊丽莎，为什么仆人问他说，你的丈夫平安吗？你的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位妇人非常清楚，这个仆人解决不了问题，他是用最好的回答避免耽误时间，越过这个仆人，我要直接见伊丽莎。冷静智慧到这个地步，平安，他就冲到山上去，到伊丽莎那边去，直接到伊丽莎来，才能够真正解决他的问题，直接面对神。这个是姐妹要学的功课，姐妹啊，要学这个功课，直接面对神，不要有事就找闺蜜找朋友出主意，我跟你说，常常都是馊主意，于事无补，而且会把你带到更糟糕的境界。直接面对神，有事情你信主的，直接来找神，越过所有的拦阻，直接来找上帝。这是这个妇人非常智慧的一个地方，她来了以后就抱住了伊丽莎的脚， 那个仆人要推开他，因为这当时是一个无理的行动。伊丽莎制止他。四章二十七节，伊丽莎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神没有直接告诉伊丽莎发生什么事情，但先知他敏感，他看出他心里特别的愁苦。二十八节，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妇人的这句话，她的诉求既合理又到位。怎么叫既合理又到位呢？他的确没有跟伊丽莎求过儿子。我没跟你求过儿子，如果我没有儿子，我虽然没有养儿子的快乐，但是我绝对不会有死去儿子的痛苦啊。那现在我的儿子死了，是你主动向神祷告赐给我儿子的，我的儿子现在死了，我怎么办？难道我接待你，我服侍神，我得的就是这个结果吗？非常智慧的一句话。这个妇人这样问伊丽莎，伊丽莎的回答也非常迅速，叫基哈西赶快去拿着我的杖到那边去把他治好，不要单言，不要问话，也不要听别人问话，去把这个儿子救活。三十节，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伊丽莎起身随着他去了。他抓住伊丽莎不放，抓住神的祝福不放，抓住神不放。不要有任何人挡在我的面前，我冲过这个所有挡在我面前的人，我就紧紧地抓住神不放。这是这位敬虔的妇人的很有智慧的一个地方，也是应该持守的一个地方。伊丽莎看他这样坚持就去了，去了就对了。果然基哈西去了以后没有救活孩子，可能他自己没有信心，也有可能神不借着他救，因为后来基哈西 心不正，去贪乃曼的钱财，后来被伊丽莎驱逐出去。到后面四章的三十二到三十七节，伊丽莎来到，他就先祷告神，然后两次附在孩子身上，那不是做法术，是上帝用他样证的方式来救孩子，以致冷却的孩子的身体慢慢暖和过来，打了七个喷嚏，睁开眼睛说话，孩子就活了。然后伊丽莎叫基哈西说：“你叫妇人来。”妇人进来先匍匐感谢，对神感谢，然后抱着他的儿子出去，重新得回他的儿子。上帝没有气哄他，先知没有气哄他，耶和华是信实的，这位妇人是敬虔的，耶和华必定主动施恩给他，他的热心耶和华必定要纪念。大家对这个结果满意吗？大家对这个结果满意吗？满意的举手。可以，我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耶和华是全能的神，对吗？为什么耶和华允许这孩子生病，允许他死掉？为什么耶和华不保守这个孩子一生顺顺利利，从来不曾生病，不曾死掉？因为这件事情虽然救活了，虽然显出耶和华的能力，虽然显出先知的的确确是有耶和华的能力，但是这个妇人受了很多的苦，是不是？难道为了显出你的能力，你就让我受这么多的苦吗？你满意吗？你们不敢在神面前问这个问题是吧？我问的，现在还满意吗？还满意，感谢主，有信心。答案在后面，第八章的第一到第六节。第八章第一到第二节，伊丽莎曾对救活之人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临在这地上七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吩咐，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如果上帝没有让这个妇人经历这个儿子生 死复活。这个妇人的信心没有大到一个地步，她不会听以利沙的话离开她所住的地方。你要知道，她是大户人家，在那个地方安居无事，她现在要离开她所居住的地方，抛下她偌大的家业，寄居到非利士的地方，一住就是七年。她把她的家产全部抛弃的，这么大的决定，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心，她和她的全家怎么会去做呢？如果没有前面给她建立的这件事情的信心，她怎么会听以利沙的话去这么去做呢？七年的饥荒，当时在埃及的时候差不多灭了全地，再加上亚兰军的攻击战争，如果这个家庭留在他住的地方，不是被饥荒灭掉，可能也被战争灭掉。上帝前面做了所有的那些事情是不是祝福？是。然后这件事情一直向后延，延到这件事情，以利沙他知道耶和华已经定义要惩罚以色列，所以他告诉出院的妇人，你离开这里。经历上帝给我们的苦楚难处，建立信心是宝贵的。现在所有经历痛苦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这个痛苦当中真正得到了神要在你信心当中所建立的那个最宝贵的东西，你才没有白费，才没有白白浪费所经历的这个难处。当你经历难处以后，你得到的不是解决难处的结果，是对耶和华的信心。这个是书念妇人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她得到的最宝贵的，最宝贵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遇到这么大的灾难，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妇人可以做得到的，慈禧太后也不行，武则天也不行，撒切尔夫人也不行，也许别更不行，只有书念的这位敬虔的妇人，因为爱神的缘故，得到了上帝如此大的恩典。不但他自己，他的儿子，他的家人都得到这个恩典。还没有完，后面七年灾祸结束了，书念的妇人重返家园，因为他逃难的缘故，他的家产田地被别人占据了，他的家业不见了。这个书念的妇人就来哀告王，求王给他公正，因为那本来是他的。刚刚好书念妇人来的时候，王正在问基哈西有关以利沙所行的一切的大事和神迹奇事，刚刚好这个基哈西提到的那个最大的事情叫死人复活，就发生在书念妇人的家里。刚刚好这个书念妇人就进来了以后，基哈西就把这个人证就放在王的面前，就是他。然后这位尊重耶和华先知的王就下令把这个妇人所有的财产全还给他，然后告诉那些霸占他田地的人，从这个妇人离开那日起到现在，地上所有的出产按着价值全部还给他。上帝的祝福，对这位敬虔妇人的祝福，这位敬虔的妇人所带给家庭的祝福，大到一个地步你无法用人来想象。那位敬虔的宝贵，对家庭所带来的这么大的恩典，各位姐妹，你靠你什么样的能力你能够做得到？书念的妇人，她得到的不单是上帝给她地上的祝福，因为那个信心在她心里面所埋的那个宝贵的信心，会把他自己和他的家人一直带到上帝所应许的永生的里面。虽然在那一个非常混乱的 一个属灵的光景，整个的信仰非常低落的时候，那个敬虔的妇人在上帝面前得到全然的保守。虽然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信仰非常混乱、灵性非常低落的这个环境的里面，你若是守住好像那个妇人敬虔一样，你必定会得到耶和华全然的保守。这个是书念的妇人在列王记的里面所带出来的这段的信息。每一位信徒都要学习来效仿书念的妇人这个信息，姐妹的榜样。书念妇人是姐妹的榜样。这个时代书念的妇人不多，念书的妇人很多，很多姐妹很会念书，成绩很好，工作很优秀，也会赚钱，也会找打折的商品，也会让孩子学习成绩很好，考试成绩很高。但念书的妇人和书念的妇人有根基的差别。书念的妇人所带来的这个恩典不是念书的妇人能够带来的，你的努力可能未必能够得到你的先生更爱你，未必能够得到你的孩子他的生命更清洁、更健康、更正直，未必能够得到家庭的更和睦，未必。跟着世界潮流走，现在这个国内流行一句话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很多家长就把孩子累死在起跑线上。跟着世界走就是这样的光景，唯有回到神的面前，真正的祝福是效仿这位书念的妇人。每一位姐妹，在你人生当中，你对你的家庭、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先生、对你整个的家庭有一个巨大的祝福在这里，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圣经里面这位敬虔的、这位书念的妇人，给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姐妹立下一个敬虔的信心的榜样。巴不得每一位姐妹都能够效仿这位书念的妇人，就算在一个混乱的教会软弱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仍然守住那个敬虔，守住对耶和华的信心，守住对神的热心。愿意主你纪念这些所有在你面前有持守的，我们也相信你必纪念，你的恩典也必透过这样的姐妹来赐福她的家庭，你必定和这个家庭同在。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我们一起。